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人熟悉又陌生的古代工程——京杭大运河。可能我们知道，这是隋炀帝的亡国之河，也是古代中国的命脉之河。然而，它究竟如何亡国又如何命脉呢？从杭州到北京，全长2700公里；从春秋到清朝，经历2400余年。我们的考古学家其实已经从运河中挖出了一桩桩让人惊叹的故事。这里有诉说隋炀帝真相的古墓和牙齿，这里有揭示越王勾践阴谋的九龙之口与神秘转弯，还有巨大的深坑向我们证明着修建大运河的真正目的，以及神鬼一般水往高处流的古代科技等等等等。今天我们就来穿越古今南北，聊聊大运河的秘密。时间回到1935年，鲁迅已经走到了人生最后一年，但如何评价开河记，他却依旧无法断定。其中记录着隋炀帝只因迷恋江南美景，就下令征召全国15岁以上的男性为自己开凿运河的故事。比如如有常例，斩三族，一共征召543万人，大运河六年完工，250万人失去了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却意味着血淋淋的事实。你难以相信六年250万这种夸张的数字，但你却无法否认眼前真实存在的浩荡运河。另外，隋炀帝在开凿运河同时还营建洛阳，修筑长城，开创科举，这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暴君。而他的残暴又真如开河记所说，挖掘运河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享乐江南的私欲吗？似乎隋炀帝身上充满了矛盾，鲁迅当年就拿不准主意。他选择将开河记编入了42篇唐宋传奇集当中，算是在说这约莫是古人借小说之口讲出的部分历史真相。记得我有一次去扬州，被朋友带着坐船游览运河，当导游用他那吴侬软语介绍着河面上的24条，当江南天气恰好不阴不晴，暧昧不清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隋炀帝好荒唐，为什么叫24条？原来当年桥上有24位美人为隋炀帝演奏乐曲，于是隋炀帝一搂腰就将其命名为24桥。隋书上对他的评价更是荒淫无度，说他的龙舟船队连绵百里，还必须给沿岸的树木穿上绫罗衣服。如此看来，无论历史小说还是民间记忆，隋炀帝都是一个私欲熏心的暴君。可是很显然，只要看地图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如果运河当真只是为了满足他的私欲，那隋炀帝的宫殿在洛阳，运河只需要把江南与洛阳连通就好了呀。可为什么偏偏还要继续向北，一直深入到今天北京的地方呢？原来查阅历史发现，隋炀帝也用运河运送物资，3次远征高句丽。接着历史还说，公元618年大运河开通3年后，隋炀帝第3次征讨高句丽，不慎埋骨辽东数百万，于是他坐着龙船跑到扬州躲了起来。可公元618年，这也是大唐王朝建立的元年，隋炀帝在温柔乡中被禁军反叛刺杀，死后用床板抬走，下落不明，不知道有没有坟墓。到此为止，一扫中国300多年分裂格局的隋帝国，在建国仅仅37年后就轰然倒塌呀。隋炀帝谥号炀，这大概是好大喜功、骄奢淫逸，以至于让生灵涂炭的意思。就这样，他带着千古恶名被印在了历史长河的耻辱柱上。可是就在2013年，扬州西湖街道地下3米，我们似乎挖出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2012年12月19日，当考古队赶到时，房产开发商已经挖穿的墓穴古代青砖裸露了出来。隋唐时期的考古队长束家平很快断定，然而等到来年3月，考古队一铲子挖下去的时候了，所有人都不淡定了。您是说这是隋炀帝的牙齿吗？当记者听闻以后难以置信，又问还有其他的佐证吗？束队长于是带着记者穿过厚厚的铁门，来到了地下存放文物的房间，那里竟然有一块墓穴中出土的墓志铭，上面清晰地写道：故隋炀帝墓志。然而最令考古学家们惊奇的是，墓志上竟然还出现了大唐贞观的年号。等等，贞观，这是隋炀帝去世10年后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啊，怎么可能穿越到10年前的墓穴当中？ 苏队长解释说，这应该是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为隋炀帝迁墓的证据。我们挖出了这座墓室，虽然不知道是谁修建的，但可以肯定这意味着唐朝官方在隋炀帝去世十年以后曾对他发生过一次重大的评价转变。接着苏队长拿出这样一个在墓室中出土的六金龙首，直径26厘米，很大，而且当你将它与唐朝皇宫遗址出土的六金龙首对比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竟然比唐朝皇宫的还大那么一丢丢。其次是这条13环叠屑玉带，这也是等级极高的随葬品，因为13这是只有帝王才能享用的数字。如此看来，唐太宗肯定是重新肯定了隋炀帝帝王的身份和国家的功绩。可为什么当时会有这种转变呢？苏队长认为，很可能唐太宗切身实地地感受到了大运河对国家的战略意义。本来大运河在隋朝被开挖时基本只用作宫廷和军队转运物资，然而到了唐朝时期呢，我们又从大运河中挖出了唐朝人对它开发出的新用法。1999年当303省道穿过淮北市柳枝村的时候，施工队似乎挖出了一个古代运河的码头遗址，其中的8条沉船十分重要，它们的底很平，长约10米，如今被收藏在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中。在他们的船舱内呢，考古队还发现了唐代的三彩碗，经检验这应该是北方洛阳出产的瓷器。同时另一条船舱中又发现了唐代越窑的青釉碗，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南方绍兴越窑的产品。接着船舱里又有天南海北的各色陶罐出土，以及各种各样好看的商品。很显然，这是8条运河商船，平底是为了适合运河航行与装载货物，而这些天南海北的商品也间接证明了唐代运河的繁荣，它开始为大唐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本来唐太宗当年带着瓦岗兄弟们造反的时候，就是要反对运河，反对徭役，可现在当他身为天可汗统治帝国的时候，却开始忽然理解隋炀帝。比如唐代诗人皮日休曾写道，都说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奈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公与论功不较多。看来这真是唐太宗抱金币，前人背锅，后人乘凉啊。大唐盛世一点点就从大运河中萌发了出来。接着继续向北挖掘，似乎我们在洛阳又挖出了大运河更深远的战略意义。记者跟着考古队长王巨走到了这座深坑跟前，它直径17米深10米，2004年在洛阳郊区被发现，如今这一深坑依旧在持续考古发掘当中。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其实答案并不复杂，早在1971年考古队就在洛阳挖出过5个这种深坑，其中一个挖开时竟然还装满着60万斤粮食，已经全部碳化，大概是这个样子。当时考古队还挖出一方石碑，上面写着韩家仓，原来这就是隋唐历史上的天下第一粮仓啊。所以考古专家们因此推断，04年挖到的这处神秘深坑也是粮仓，用来储存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具体说来了，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首先隋炀帝的爸爸沿着渭河开通了一条长安到洛阳的运河，这样就可以把关外的粮食运入首都长安。可是当隋炀帝想要远征高句丽的时候，就发现这运来运去的多麻烦啊，我直接营建洛阳城，把天下粮食都汇集到洛阳就好，然后让洛阳作为天下的物流中心，向西可以支援关中长安，向北可以直通北京，征伐高句丽。于是在这一构想下呢， V 字形的京杭大运河被开凿了出来， V 字形的顶点洛阳也就自然成了天下的中心。可是洛阳到底有多少粮食？如果粮食过多，古人又如何保证这些粮食不发霉不变质呢？接着专家们针对眼前这座深坑呢，还原出如下的古代粮仓技术。首先，古人挖掘这样一个深坑，用大木锄仔细地夯实深坑底部，然后再在坑壁上涂抹一层粘着力强的陶土，涂好以后直接在坑内点火烧窑，把四壁陶土烧成出陶的质地，接着在四壁铺一层木板夯实，再在木板上铺一层粮席，这样就可以把成担成担的粮食包装放入其中，放满以后呢，再铺一层草席封口，草席上还要撒一层麸皮用于隔热吸潮。 随后还要在洞口外沿打入木桩，修建一层圆顶的房屋，防止雨水，是不是很用心？然而当镜头拉开，我们会发现这种深坑专家们挖出了一排接一排，一共184个，可是用探地雷达扫描以后，却发现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啊，周围区域内竟然是密密麻麻，至少700个之多，它们分布在南北350米、东西1000米的范围内，而这也仅仅是隋炀帝当年修建的数座巨型粮仓之一，它叫做回洛仓，都不算更加庞大的韩家仓和大运河沿线的其他粮仓。专家们估算出来，仅仅这一座回洛仓存储的粮食就够100万人吃整整7年。所以隋炀帝为什么要修建如此规模庞大的粮仓集群呢？似乎这不仅仅是为了供应长安和远征高句丽啊。接着考古队的王队长这样介绍说，当时的洛阳周边居住着100万人口，但洛阳本身却并不盛产粮食，尤其是紧挨着黄河，一旦遭遇天灾，这里就会导致严重的粮食减产。因此如今发现的这些巨型粮仓，很可能是隋炀帝为了洛阳100万人口而新建的保障性工程。看来修建大运河的初衷绝不是惦记着货通南北那点经济收入，也不是隋炀帝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还有着深刻的国家战略考量。因为这些粮仓在说暴君隋炀帝是在为天下着想，为洛阳百万军民储备，他似乎早已构想出了那个日后与自己无缘的盛世大唐。然而如此庞大的储备，往好里说是盛世的丰足，而一旦天下大乱，一旦运河被切断呢？再说着我一直不敢说的悲惨大唐故事吧，那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史蒂夫·平克曾经将人类历史上18次重大冲突所造成的人口减少，按照当时地球人口比例换算成了20世纪的人口规模，结果发现人口减少最惨烈的战争不是二战，也不是蒙古西征，而是安史之乱。这竟然是一场短短7年就导致中国人口减少1/3，世界人口减少1/4的重大悲剧。然而这如时代蝼蚁而折损的3600万人口，真的是死于安禄山的铁骑与马刀吗？其实安禄山从始至终最能打的部队不过8000胡骑，他们如何拿捏大唐？原来一切都始于他们利用唐玄宗父子不和闪击洛阳得手，然后洛阳的粮食让20万叛军吃了整整7年，叛军又从洛阳掐断了整个大唐的运河交通，用饥荒和死亡折磨整个大唐。好了，地狱故事无法细说，想必大家看到这些挖出来的回洛仓能有感触。接着是唐朝灭亡后的5代10国辽金两宋，到了下一次中华一统的元帝国时期，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段脑洞大开的运河故事。公元1280年，蒙古皇帝忽必烈忽然说，为什么不走山东？对啊，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到北京，为什么不走直线穿过山东，而非要去洛阳拐个弯呢？如果说这是为了保障隋唐中国的首都长安，那我大元皇帝忽必烈已经定都北京，你们难道不应该把运河给我拉直了吗？当你第一次看地图的时候，是不是也和忽必烈一样想？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忽必烈召集着中土西域印度阿拉伯世界所有的能工巧匠来帮他拉直运河的时候呢，他终于反应过来了，这不可能啊，这是要修天空之河呀，因为看剖面图，山东是高地，它比两头的杭州和北京都要高，所以皇帝大人，我们纵使有800年后的南翔挖掘机，也很难帮你铲平整个山东啊。然而最终却又有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完成了忽必烈的这一天地性脑洞，他真让大运河穿越山东，他就是紫禁城的主人永乐皇帝朱棣。所以他究竟如何做到的？很快考古专家们又将从山东为我们挖出这段永乐皇帝的工程之谜。还记得我们先前在斗拱那期节目里聊过的抗震实验吗？外国专家想深入研究紫禁城，于是做了这样一个抗震实验。本来预想着中国斗拱建筑连地基都没有，最多也就抗震4级吧，但万万没想到随着地震强度一级级升高， 外国专家才惊奇地发现，中国斗拱建筑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手办，头重脚轻，骑在地坪上，斗拱间的间隙和房柱的位移可以吸收大量的能量，以至于这样一间普通的斗拱亭子就能轻松抗震 10.1 级，这真是太惊人了。其实这个故事还有后续，那就是当外国专家更进一步走进现实中的斗拱建筑紫禁城太庙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了68根巨大的楠木柱子，每根高30米，又圆又滑。难以想象，这在森林当中的时候是何等粗壮的巨木啊！但他们来自哪儿？真的是来自2000公里外的云贵四川吗？初步统计，紫禁城一共用掉了大约10万根这种巨木，永乐皇帝当年究竟如何将它们运入北京？继续研究呢，外国专家们自然就发现了京杭大运河，也听到了工匠们那个有关飘来北京城的古老传说。原来永乐皇帝不是继承人，他是驻扎北京的藩王皇叔，但他野心勃勃，发动战争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又将帝国的首都从南京搬来北京。接着为了营建北京城，永乐皇帝就需要把10万根云贵巨木平均每根重3吨，8000万块苏州金砖平均每块重25公斤，以及每天都要消耗的数千吨粮食补给后勤保障，全都源源不断地运入北京。可是忽略当年留下的天空之河，虽然能走，但运力不足，根本无法支撑紫禁城的修建呢。所以永乐皇帝究竟如何解决了山东天空之河的运力问题呢？很快外国专家们拿到了这样一张古老的寻龙诀，上面隐藏着这个秘密。2017年，当外国专家按图索骥来到山东省济宁市南望镇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图中的水利枢纽，这就是让运河翻山的神鬼工程。虽然眼下只看得到这样一些被挖出来的巨大石门和残破码头，但是按图还原呢，外国专家们很快就破译出来，这是古代的水梯闸。南望这里存在着一个5公里长的巨型水梯闸，船只进入水闸以后呢，就能像如今三峡大坝和巴拿马运河一样被浮力一级级抬高，实在是太神奇了，难以想象这竟然是距今600年前的水利工程。可是看着看着，外国专家们迷惑了，那就是数据计算表明这里的水量根本不足以支撑大船航行啊。比如像这样，水位一旦枯竭，大船根本就翻不过南望山地。难道大运河是雨季走大船，旱季走小船？这要如何保证运力？600年前的中国工程师们一定还有什么神鬼方法。果然仔细看呢，寻龙诀上面画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南望水闸四周还有3个巨大的湖泊水库，这都是用来在雨季存水，旱季放水，调节水位的装置啊。可是问题又来了，这3座巨型水库的水又从哪里来呢？他们可是在南望山顶啊，难不成是为了保障通航600年前的永乐皇帝发明了什么金字塔水泵之类的，或者就是靠人力一点点将他们从山脚下抬上来吗？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考古专家们在南望周边挖了好几年都无法解释的悬疑，直到他们开始把视野放大，才恍然大悟，原来南望水利枢纽竟然与它50公里外的另一处水利枢纽相辅相成。当外国专家继续沿着寻龙诀上那条连通3座水库的河流溯流而上时，他们听到了当地古老的传说，说是永乐皇帝当年为了解决南望水源问题，派出了一支堪舆小队，他们深入泰山，希望能够找到一条为皇帝服务的水龙王。有点难理解，其实看山东地形图，我们就会发现南望虽然海拔高，但它也只是泰山脚下的一段小高地而已，所以要想为南望引水，那我们去泰山上找一条水源为南望三湖灌水不就好了吗？于是堪舆小队们找啊找，终于在一位名叫白英的民夫指引下，找到了大汶河口。这是一处天然的分水闸，滚滚而来的大汶河在这里与涓涓细流小清河汇流，变成了大清河，劈开泰山注入黄河。所以我们是否能够截住大汶河，让丰沛的大汶河水流入小清河，再引小清河水进入南望三湖调节水位了？好主意说干就干，永乐皇帝当即下令工部尚书负责，按照民夫白英的献策， 给我筑堤结合，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如此在动员了30万人施工8年以后，我们眼前的这座戴家坝顺利完工。它至今都还发挥着分水的作用，枯水季节水位低，大汶河水就全部被引入南望三湖的方向，而洪水季节呢，河水又会越过分水坝，直接朝着大清河、黄河的方向奔流而下，避免洪水冲毁运河。就这样，永乐皇帝的大运河年运载量从忽略时代的 1.5 到2万吨飙升到了20到25万吨。如此源源不断的运输北上，才造就了传说中的飘来北京城。真的，有时候看到戴家坝、南望和都江堰这类古代地球尺度的精妙水利工程，我都在想，古代的那些道家风水看鱼师一定有什么我们还不了解的科学秘籍吧。好了，不扯远了，我们继续向北挖掘，顺着大运河来到北京，我们似乎又从中挖出了更细节的运河惊奇。2005年，随着北京通州区的大发展，考古专家们从古运河河道中挖出了不少东西，比如如今存放在通州文庙博物馆里的这3根黄木，真的，前几年管得不严，你甚至直接可以用手去摸，但是最近已经改造了，玻璃罩子罩起来了，虽然摸不到了，但也能仔细近距离观察呀。这都是至少400-500年前修建紫禁城时从南方运来的巨木，他们虽然当时不幸沉入了河底，但却又侥幸地被我们今天的考古学家给挖了出来。黄木的背后就是燃灯古塔，古代谚语说一只塔影任通州，当古代船舶奔波2000余里看到这根塔影的时候呢，他们知道目的地近在咫尺。通州有着巨大的物流园，所有的建材、粮食、商品、物资全部在这里下船转运，再通过如今北京城内的通惠河继续向二环内城和宁环故宫的方向运输。这段航程的终点是什刹海，什刹海的终点又是万宁桥，这座古桥有800年历史，忽必烈当年就修好了，桥上有一头镇水神兽，传说他是龙的儿子八下，负责守护河道，古石河妖。八下身后就是深入故宫的御河，古代驳船再次在这里转运。御河之后呢，就是我们普通人不能进入的皇家禁地紫禁城了。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买票进入。接着在故宫中，我们又看到了另一段有关运河的古代传奇，它叫做御窑金砖，铺设在整个故宫的内室，十分的厚重，冬暖夏凉，地下可以放入炭火制成古代的地暖系统。而它真的是用黄金制作的吗？其实它的产地也在大运河上，叫做苏州，这里至今依旧有金砖窑厂，我们不妨继续深入探索。来到苏州的金砖工厂，我们发现解剖以后它并不含黄金，而敲击时为什么能发出金属的声音呢？原来是因为它内部的质地十分紧密，在古代烧制工艺那更是严上加严，因此每一块的售价都十分昂贵，皇家为它支付了传说中与黄金等价的货币，因此它被叫做金砖。金砖只产于苏州，必须用苏州这边的优质泥土制作。进入车间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传统制造工艺，制造砖坯时空气必须被这样一次次的循环不断采集出来，接着还需要用手部进一步的揉搓，再将揉搓好的泥料放入模具中擀平。随后烧制金砖的窑口至今都保持着古代模样，烧窑的过程先要用稻壳慢慢熏热金砖，然后再把稻壳换成木材，让窑内温度升高，整个烧窑过程需要花费4个月的时间。当年永乐皇帝之所以选择苏州金砖，就是因为这种考究的工艺。同时苏州的工人或者说手工业者吧，这也是600年前的行业典范，他们都是世袭的匠人。在古代，一位熟练匠人一天也只能制作这样一块金砖，而据统计修建故宫时，皇家一共向苏州采购了8000万块这样的金砖。所以伴随着大运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繁荣，一船船金砖运入北京，一笔笔财富也汇集到苏州。 更进一步刺激了江南的经济和财税。苏州、江南，这不仅是皇帝的粮仓，也是皇帝的钱袋子。比如在扬州，如今你都还能游览被改造成景点的古代盐商私宅。曾经扬州盐商把天下之盐汇集到这里，然后往北运输，因此获利无数。同时这些盐仓也把持着半个大运河的物流工会和金融服务，他们富甲天下，他们修建了奢华的陵园和宅地。这幅九日行斋文宴图就是描绘当时盐商们的庄园生活。然而你发现了没有，他们很雅致啊，在弹琴，在赏画，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洗浴风。因此这位研究中国盐商史的专家黄蛟成老先生总结说，盐商有三大贡献：第一，上缴地税，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第二，赞助艺术，收藏很多新文化的艺术作品，比如戏剧、音乐、绘画和扬州八怪等等等等。这就类似达芬奇时代的教廷和城邦资助，文化在这一时期飞速的发展。第三，盐商也办福利机构，不仅赈济百姓，也开设公共图书馆，投资教育。比如我们今天依旧能看到的宁波天一阁，当时的扬州公共图书馆也是类似的藏书阁，藏书数十万册，扬州居民可以免费向其借阅图书。毕竟盐商不傻，万一哪个穷酸秀才受自己资助，未来高中进士了。就这样，大运河让南方富甲天下，当时的苏州正如这幅古画所描述的一样，运河上千帆往来，临河边商贾云集，深山里也有亭台寺院无数。后来有人这样评价这种大运河经济：用东南之财税，碰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与此同时，大运河上还诞生了中国四大菜系中的淮扬菜，这是一种甜咸兼顾，适合南来北往各地客商的古代融合菜。其中的名菜狮子头特别典型，那就是正宗的狮子头上菜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粗犷的北方大盆模式，而食用的时候呢，则必须要这样一客一盅的精细分餐模式。据说这就是当年盐商招待客人的规矩。还有淮扬名菜盐水鸭、煮干丝和扬州炒饭，大家发现没有，这也都是粗中有细的料理啊。最夸张的是苏州船点，传说这是早在隋炀帝下江南时，厨师们就已经发明的极致精品西北肉夹馍。真的，我开始不信，但上次去扬州，朋友请我吃了正宗船点以后，我相信了，这就是艺术家们做出来的西北夹馍和新疆包子啊，底下还有包子籽儿呢。想想也是，戎马半身的西北壮汉隋炀帝在船上荒淫无度，这也是很消耗体力的呀。美女们一颗颗喂葡萄，恐怕真不够，还是怼两块馍来的踏实。恢复体力，我隋炀帝还要再战。好了，不扯远了，继续挖掘大运河，似乎我们又从扬州的古河道中挖出了一段离奇的前传故事。几年前，我的扬州朋友带我游览古河道的三湾湿地公园时，忽然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一条诅咒之河啊！”此话怎讲？就因为隋朝挖河，唐朝乘凉吗？其实远不止如此。为什么这一段三湾湿地公园的古河道如此弯弯曲曲？很可能这背后隐藏着2500年前的运河阴谋。仔细看，扬州城内如今有两条运河河道，一条是笔直的，直通长江，这是隋炀帝挖的，而还有一条呢，弯弯曲曲，又窄又小，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挖运河还要弯着挖？这里也没有什么挖不动的大山呢？原来我朋友猜测，这一切的答案还要回到2500年前，当时扬州是吴王夫差的地盘，夫差刚刚卧薪复仇，把那个杀父仇人越王勾践抓过来藏胆，越国已经成了吴国的奴隶之国，为吴国贡献着美女、物财与粮食和劳役。恰好这个时候，北方中原的齐国、鲁国、晋国纷纷衰弱，于是夫差就想带领着吴国水军北上中原称霸。而狡猾的马前卒勾践呢，立刻看出了夫差的心事，于是说：“ 大王，您需要两条运河，一条从长江出发，连通淮河，一条从泗水出发，连通济河，这样您就能率领着我们的吴国水师和楼船直插齐鲁三晋的核心腹地，让他们好好看看谁才是这天下的霸主。夫差听得一阵暗爽啊，但如此浩大的工程，真的是小小吴国就能承担的开支吗？忽然勾践又说话了，他说，我们越国百姓甘为奴隶，只要您下达命令，我们一定保食保量为您服务。这就是勾践一个善于捧杀对手的阴谋家。果然在勾践的怂恿下，吴王夫差开挖运河，无数吴国人越国人死在了泥泞之中。因为当时的江淮地区沼泽密布，在这种环境中挖运河需要挖得很深，再打下很多木桩加固河床。据历史推算呢，短短不足五年而已，这两条全长400公里的运河竟然奇迹般的开通了。你能想象这是2500年前的生产力水平吗？这有多少土方量，这要打下多少根原木加固河床，难以想象当时到底如何挖掘。真的，我朋友说这绝对是历史上的一个工程之谜，但似乎并没有得到专家们的关注和挖掘。也许这就是越国人用人山尸海给堆出来的吧，否则夫差为什么会放勾践回国呢？真的是因为勾践帮他尝了尝体内有没有病菌吗？恐怕真正的原因就是夫差被勾践挖运河的真心和牺牲给打动了呀，认为他值得信任了，是条好狗了。然而这一切全是勾践卧薪尝胆的阴谋。为什么扬州这一段弯弯曲曲？恐怕勾践当年表面上跟夫差说这是为了减缓水流，因为长江与射阳湖之间落差太大，直上直下，水流太急，无法通航。但事实上这也是他早就为夫差设下的圈套。接着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当夫差在黄池与晋国会盟的时候呢，卑鄙的勾践从后面偷袭姑苏，一举拿掉了吴国的首都。然而这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可能我们不太清楚，那就是范蠡奉命带领着越国水军从大海偷袭进入淮河，阻断了夫差主力水军从黄池赶回姑苏的运河水道。也许我朋友推测说，这一段扬州城内弯弯曲曲的古河道就成了夫差最可怕的梦魇。想象一下，当越国水军一路隐藏在芦苇荡中袭扰吴军，开冷枪放暗箭时，吴军着急回家救援首都的心情如何？官兵将士们的家眷这会儿可都生死未卜，战火失联呢。而最可怕的是，你越着急，越国人就越拿捏你，偷袭你。所以到了这段最弯曲最狭小的三湾地带，不顾伤亡的向前冲，一定就是强大的吴国水军最后的绝望冲锋吧。他们冲过去了，回到了长江，回到了姑苏，然而他们的主力也在这一趟鬼门关的消耗中被损失殆尽。为什么没有军队只有奴隶的勾践能在两年内迅速灭吴？因为他从7年前挖运河的那一刻就已经给夫差布下了天罗地网。随后的故事竟然又是吴国挖运河，越国乘凉。夫差的中原争霸虽然失败了，但是越王勾践却再次利用这条运河将首都搬到了山东南衙，一举成为了中原霸主。所以如果你是这场吴越大戏中早已看透一切的范蠡，你会不会离开勾践带西施去泛舟太湖？没错，范蠡走了，范蠡沿着运河来到菏泽，当时这里叫做定陶，然后再利用定陶的运河经济摇身一变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这就是大运河的前传故事。吴越开挖的河段呢叫做邗沟、河水，这都是日后隋炀帝大运河的雏形。接着后世隋炀帝一铲子挖下去了，那又是隋朝挖河，唐朝乘凉，再后来是元朝拉直，明朝乘凉。所以这个大运河用我朋友的话说有诅咒，谁敢挖就一定是给敌人乘凉。接着再分享一个大运河的后传故事吧，那就是既然大运河经济无敌于天下，那又为何在清朝后期迅速荒废了？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当皇帝可以用西北兵马压制东南士绅财阀之时，扬州盐商、江南士绅这不过是皇帝的钱袋子、笔杆子。然而当皇权衰落、大臣崛起的时候呢， 这就是西门庆经济学呀。西门庆《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清河县，而清河县在哪里？就在大运河过了蓝忘，进入北京的一处交通要道之上啊。《金瓶梅》其实是大运河的外传故事，西门大官人所经营的也是一段交织着权力与情爱的大运河经济学。这当中有很多西门大官人的具体操作手法和细节。真的，我始终觉得《金瓶梅》为什么是奇书，因为这些手法至今有效。如何朝中有人，如何善用寡妇，具体细节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就是大运河经济学的弊端，当它被权臣利用与地方士绅相勾结的时候，皇帝其实非常难受。比如到了清朝末年，道光皇帝怀疑，你们这运来的鸡蛋都这么贵吗？30两银子一枚。于是道光皇帝责问内务府，内务府一顿烂账算下来了，30两一枚都算便宜的了。道光皇帝一时语塞，就抓住身边的三朝元老曹振庸问，你说说鸡蛋到底多少钱一枚？哪知道曹振庸碍于错综复杂的运河经济以及利益关系了，他也只能回答说，老臣从不吃鸡蛋。然后道光末年呢，黄河几次决堤改道，再加上南方的太平天国闹事，导致运河阻塞，恰好洋人的铁甲轮船技术也已经成熟了，于是后续的皇帝与大臣斗争之中呢，也就顺利的废漕运改海运，以后没有那么多运河西门庆来盘剥鸡蛋价格了，所有的东西从南方直接上船入海，到天津卸货运输。如此一来，看似皇帝赢了，但事实上遍地的西门庆同意吗？也许这就是大运河故事的深邃之处吧，有机会我们在将来继续深挖。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30两银子一枚鸡蛋，那这样看来，慈禧太后一天花40000两银子，8000万块金砖与黄金等价，也就好理解了，拉动内需啊。